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整体提高跟上政法进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12日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已到2025年年底，我们地区几个小组的同修共同交流，回顾这一年大家在法中实修，互相帮助，整体提高的过程。第一部分，成立学法小组，找回昔日同修。我们组共有三个镇的协调员同修学法，每个镇有一个学法大组，各个村还有学法小组。我们是每个星期学法一次，说一说自己组里需要协调的事宜和各组的修炼状态。我们把掉队的找不到学法小组的同修组建起来，让他们参加集体学法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有的同修怕心很重，正念不足，在参加集体学法以后，同修们都跟上正法进程，提高得很快。在写稿中，同修们都会积极参与，不会写的有年轻的同修帮着写。新回来的同修高兴地说，我终于回家了，我要精进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同修们真心感恩师尊没有放弃任何一位弟子，让我们在正法的最后的时刻共同救度众生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第二部分，同修互相配合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讲真相方面，我们都是老同修带着新学员劝三退，一般是老同修讲真相，新学员在旁边发正念。老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，帮助新学员去怕心，增加同修的正念。新学员有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说起，劝三退有难度。同修们在集体学法后，交流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，丰富新学员讲真相的方式方法。同修们还互相交流没有三退的世人，大家接力帮世人明白真相三退。有些世人没有入过党团队组织，同修们对他们讲大法遭受中共邪党迫害的真相，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成念保平安，世人都非常接受。在平时购物时，同修们都用真相币，做生意的老板明真相后都愿意收真相币，有的老板还找大法弟子换真相币，还说帮大法弟子换真相币生意越来越好。第三部分，世人在觉醒，真心感恩师尊。同修们坚持讲真相救众生，身边非常多的世人都认识到大法是正的，中共最邪恶。今年七月，明真相世人纷纷声援4亿5000万中国同胞勇敢三退，支持中国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有的世人说，中共早就该倒台了，就知道搞这个活动那个活动，没有为老百姓干实事，搞个阅兵还不让我们摆摊做生意，我们是小本买卖，就靠摆摊赚点钱养家糊口呢，没地方说理去。还有的世人说，早些年好多人修炼法轮功，我家隔壁就是修炼法轮功的人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可是邪党不让练，甚至还造谣污蔑法轮功，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拘留判刑，流离失所不能回家，邪党迫害好人，这样的党有什么用，还不如赶快倒台呢。学法组的同修们每年临近元旦、513世界法轮大法日、中秋节、中国新年，都会请世人向师父问好，世人都很高兴地说好。有的世人五月初就开始向大法弟子们询问，在哪儿给大法师父过生日啊，我要祝李大师生日快乐。 世人对师父的感恩是多么虔诚。大法弟子就请他们在心里想着祝福就可以，师父什么都知道。明真相世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感恩师尊，都希望邪党早日灭亡。第四部分，互相帮助，整体提高。一，在写修炼文章中提高。感谢我们地区协调员同修的帮助，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大法弟子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不会写文章写诗，协调同修们帮我们辅导如何写修炼相关的文章诗句，如何写文章的题目，写诗怎样押韵，在写作的过程中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，更好的证实法。同修们一起学法学红吟，在写作方面的提高很快。同修们在这一年里共同看神韵演出，纪念长春插播，清明节纪念同修，纪念425，纪念720，回忆溯江十周年，纪念九平共产党发表21周年，参与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，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，写文章向师父汇报我们修炼的提高过程。几位同修主动承担审稿打字工作，经常忙到深夜，白天还要上班工作，但同修们都是默默付出，从不抱怨。现在我地区大部分同修都可以自己写诗写文章，多篇文章在明慧网、正见网、大纪元等大法弟子创建的网站上发表，同修们写作的自信心更强了，感恩师尊，感恩同修。二，在学会上明慧网中提高。年初我们这里只有2个同修会上明慧网，明慧网很多交流文章都提出大法弟子要人人会上明慧网，协调同修主动帮我们买电脑安装纯净系统，同修们现在都有一台电脑，在电脑操作方面协调同修帮我们普及电脑的相关知识，介绍怎么上明慧网，怎么打字，怎样使用 U 盘，怎样进行系统维护，非常耐心，不辞辛苦付出，毫无怨言。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地区所有同修都会上明慧网，有的同修学会如何上网发送三退名单，就帮助其他同修发送三退名单，减轻同修们的负担，有的同修学会如何上网下载修炼交流文章，主动与大家分享文章内容，共同精进。三，帮助病业中的同修。我们小组的一位老年同修，去年骑自行车时摔了一跤，有骨裂的病业假象，家人要送他去医院治疗，他坚定正念，说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管，没有去医院，在家里学法练功，同修们一起上他家帮助他发正念，陪他学法练功。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他身体康复得很快，也很好，他的家人都赞叹大法的神奇。现在同修自己也可以上学法小组参与集体学法。结语，大法弟子是整体，我们要听师父的话，珍惜修炼环境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。虽然我们修炼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心，但是我们会从自身做起，学会向内找，学会圆融整体，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，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个人修炼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解体磨难与救度警察的故事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9日。 老年同修方阿姨80多岁，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10几年了。她很精进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三件事都抓得很紧，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能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10几个人。下面就说一说方阿姨的故事。一，坚信师父，解体磨难。2009年，方阿姨出去发放酒瓶共产党，遭恶人举报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非法审讯时，她什么都不说，警察说等国宝来了再处理，就都到另一个房间去了。方阿姨一个人待在一间房子里，和警察待的房子只隔一层玻璃，相互都能看得见。方阿姨想，我怎么能在这里等国宝来呢？我要赶快出去。她马上求师父，师父，我不能被他们关在这里，我要出去，我还要救人，请师父把他们的眼睛遮住，让他们看不见我，我马上就走。她站起来，直接向门外走去，在警察眼皮下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。一天，方阿姨在外面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，但她不知道，刚给一个人讲完真相，还没来得及给对方取名字三退，就看见一辆中巴车开过来，下来5、6个警察直奔她站的方向走来。方阿姨马上警觉，邪恶是冲着自己来的，她立刻稳住心，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不准警察破坏我救人，让他们回去。一眨眼的功夫，5、6个警察马上转身向中巴车走去，上车后立刻开走了。在师父保护下，方阿姨又一次躲过了磨难。二，慈悲救度警察。一天，方阿姨正在马路中间等红灯的地方站着，忽然一个男子拉着他的胳膊说，走，可以走了。他说，红灯还亮着，怎么能走？突然头顶上传来一个声音，他是警察。方阿姨回头一看，没人。他想，可能是师父告诉我这个人是警察。方阿姨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，来了，我给你讲真相。方阿姨马上问这个男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我是特警。方阿姨说，不管你是什么警，现在保命最要紧，你能躲过后面来的大灾难，你就是最幸福的人，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，不要错过。你是不是党员？特警说，是。方阿姨说，那你就从内心把它退出来，老天爷就会保护你，平安度过后面来的大灾难，能留下来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。他说，好，我退。方阿姨又告诉他说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特警说，好，谢谢。过了几天，方阿姨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人，50来岁，他走过去打招呼，你在这坐会儿啊？他说，是。方阿姨说，你没上班啊？他说，我在上班。方阿姨问，你在哪儿上班？他说，我在派出所上班。方阿姨一听，又是警察，她马上想，遇到就是缘分，也许是师父安排的，我得救他。方阿姨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所的，干什么的，都不重要，现在保命最重要。你看，全国各地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到处出现灾难，还有更大的灾难要来淘汰人，要能躲过这个灾难留下来，就是最有福的人。人最重要的是生命，希望你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把自己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退出来，就能平安躲过灾难，留下来就是福。你说行不行？警察说，行，我退。方阿姨帮他取了个化名退出。方阿姨说，你为自己选择了好的未来，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好，谢谢。方阿姨说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 是大法师父叫我救你的。”警察说：“好，谢谢你们师父。”过了几天，方阿姨又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，他连续换了3个座位。最后，方阿姨旁边的人下车了，他马上坐到方阿姨旁边。方阿姨悟到，他明白的一面知道车上有救人的大法图，急着要得救，所以连续换座位。小伙子坐下后，方阿姨问他：“你上班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我在上班。”方阿姨问：“你在哪儿上班？”他回答时，方阿姨没听清楚，接着问了一句：“你在公安局上班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方阿姨一听，又是个警察。方阿姨对他说：“你一看就是个善良的人，你这么年轻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父母对你寄予的希望肯定也很大，今后老了还要靠你。现在天灾人祸很多，到处出事，人不论是干什么工作的，能躲过灾难，保住生命才是最重要的，特别是能躲过后面的大灾难留下来的人才是最幸福的。”小伙子说：“是。”方阿姨接着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党员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方阿姨说：“你只要从心里退出，老天爷就会保护你，平安留下来。能留下来的人，将来会得大福报的。你还这么年轻，一定会前途无量的。你说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，我退。”方阿姨帮他取了化名，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小伙子连连感谢，又一个警察得救了。方阿姨在救度警察的过程中，正念足，心态平稳，没有怕心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方阿姨本着一颗慈悲救度众生的心态，短短的时间内非常顺利地救了4-5个警察。我们要抓紧时间，用慈悲的心态和强大的正念去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让师父欣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共同精进，多救人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李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0日。我是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了今天，弟子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住在旅游区，做小买卖，修炼前有外国人来买纪念品，我把10元钱的东西收外国人100元钱。修大法后，我知道错了，再也不干了，公平做生意。我放下了利益之心，周围的人都看到了我的变化，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1999年7月，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一直坚持修炼，但有时一到所谓的协党敏感日，我就害怕。派出所警察问我还练不练，我就糊弄他们，不敢堂堂正正讲真相。我心里又时时想着让更多的世人明真相，做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状态时好时坏。自从参加了城区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后，我的正念足了。通过1年的学法，看九评共产党，我认清了共产邪灵的本质，知道怕的不是我，我是有使命的，我有师父，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，邪恶是怕我们的。在城区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我找到了我们邻村的同修到我家学法，我们共同精进。现在我们地区已经有了4个学法小组，下面我把这个过程和大家交流一下。一， 家里成立稳定的学法小组。从五年前开始，有一个城区的同修一直和我联系，给我送师父的新经文。明慧网征稿时，给我送征稿通知。我一直自己在家独修，三件事也做，但不精进。后来城里同修们交流，找回昔日同修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我就去找邻村的同修征稿。同修的稿还在明慧网上发表了。慢慢的，他们又邀请我到城区他们的学法小组一起学法，我的正念就强了。但一到所谓的敏感日，又胆子小了，就没坚持学，但一直保持联系。去年城区同修找到我，和我交流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有使命的。我知道他们的学法小组一直坚持学法，没受到邪恶的干扰，我的信心更足了。学了一段时间后，在他们的鼓励下，我找到我们村的同修交流。我们也要形成整体，并告诉同修，城里还来一位同修来一起学法，帮助稳定学法小组。就这样，我家的学法小组成立了。通过学法和看九评共产党，我们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，我们雷打不动地坚持学法。去年的所谓敏感日，我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，奇迹出现了。我们村看管监视的洪秀章人员没有了，我们堂堂正正的学法，讲真相。我又找到邻村的同修一起学法，渐渐的，我地区现在已经成立了四个学法小组，大家都不怕了。我们有固定的学法时间，形成了整体，外在环境好了，家庭环境也好了。二，丈夫支持学法，家庭受益。一开始我组织学法小组，丈夫也支持，但有怕心。他告诉我，村里人可知道你干什么呢，注意点。我的心稳住了，学法小组稳住了，丈夫的心也稳住了。我儿子也受益了。去年我儿子查出白肺，在重症监护室，我不动心，但丈夫有些不稳。正好看见城区学法小组的同修到我儿子的病房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城区同修还告诉我丈夫，不用怕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没过几天，我儿子就出院了。出院那天，我女儿去接，又碰到了那位同修，高兴地打招呼。现在我也买了电脑，女儿帮我连上了网，我也会上明慧网了，丈夫也不怕了，支持我做救人的事。今年农活忙的时候，他自己去干活，也没怨言。看到同修来家，还说吃完饭再走。我丈夫虽然没修大法，但很善良，我也谢谢他的支持。村民知道我做什么，也都不说。形成整体以后，去年中共邪党阅兵，所谓的敏感日，我村就没有巡逻的洪秀章人员了。三，主动讲真相，老家哥嫂三退了。有一天是周六，下班比每天早点，我脑子里想着去老家哥嫂家劝三退，我骑上电动车就走了。到了哥嫂家，他们都忙着手里的活，我说我是来给你们送福音的。我给他们讲中共邪党迫害大法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，天理不容，天要灭中共。现在有4亿5000万多勇士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。哥嫂听明白了，说那你给我俩退了吧，我俩入过团队。我又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说谢谢大法师父，我太高兴了。通过一年，我们地区形成了整体，我们村是整体，我们大的地区是整体，我们要集体学法，多看大法弟子的网上交流文章，主动投稿交流，共同精进，整体提高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让师父欣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执着看手机的沉痛教训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1日。有一天我去一位同修家，他正在看抖音，告诉他千万别再看了，别叫邪恶钻空子，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负责，也要为自己世界的众生负责。第二天下午我在家学法，不由得想起了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，现在写出来，希望目前还有此执念的同修赶快清醒起来。那是七八年前，经历了迫害的我，在刚回到家的一段时间里，不敢在儿子面前学法练功。由于儿子每周休假都会回来，闲着无聊的我就用手机看起了小说。其实从法中我们都知道，任何事物、任何物质、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有它的表现形式。作为大法的修炼者，当然也明白手机的背后就是各种烂鬼和邪恶生命及因素，它勾引着人，也不知不觉地在败坏着人。修炼人正念强的时候就能不为所动，就会做得好。然而我还主动去求，还主动跳到大染缸里，结果思想中不好的东西装得多了，人念也就多了。不长时间，电视剧我也看上了，然后就上瘾了。然后我发现在学法的时候，这颗心就不安静了，也不干净了，干扰特别大。已经上瘾的那个东西老勾引着我，告诉我再去看一会儿吧，就看一会儿。结果是拿上手机就不是自己，甚至有一次看了个通宵。没多久，一天儿子开车拉着我上河边洗衣服，刚走到河边我就摔倒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，心里及时就明白是手机惹的祸，摔跟头了。然后告诉自己可不能再看了，可是意志不坚定就做不到。到了晚上闲着没事，忍不住就又想看，还找借口说就剩一点了，接着看完吧，看完就再不看了。于是忍不住又看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由于我没有及时归正自己，导致问题更严重了。第二天早晨我弯腰洗脸的时候，突然啪一下就感觉腰椎一节滋出来了，整个腰椎都向下移动，我的腰不能动了。那时我还在超市上班，店里就两个人，我不能请假。上班后顾客来买东西，我不能弯腰拿货，就找邻厅的同事帮忙。第三天情况更厉害，早晨我穿衣服都要花好长时间，袜子还是儿子给穿的。在班上同事都笑我像个孕妇，我心里明白是师父看我老不悟，或者即便悟到了还紧紧抓着这个大魔不放，在修炼的路上直线往下掉着。师父慈悲我，不放弃我，为我着急，就用这种方式不停地棒喝我。这次之后我向师父保证以后再也不看了。终于在师父的棒喝之下，我归正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。第四天腰就好多了，上班主管说，你今天和昨天判若两人，就像你昨天是装的一样。到第五天中午去仓库里吃饭，我刚要坐下就感觉到一股力量推着我往后退，我一下子就摔坐在了地上，疼得我爬起来后在屋里直转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好坏出自一念，因为正好刻在尾骨上，我想这是好事，滋出来的那节腰椎肯定刻上去复位了，要不不可能刻在这个位置上，还真是。第六天真的好了，腰一点也不疼了，正常了，什么都能干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把这件事写出来也是想给还在看手机看电视剧的同修提个醒，别给自己的修炼路上人为的增加磨难。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只有实修 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